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讲的讲题是全福音的 secret sauce， 秘密酱料。
今天我的讲题是传福音的 secret sauce， 秘密酱料。
我知道呢，我们教会中间呢，即是很多人呢，即是煮嘢呢都好叻嘅，都煮得好好食。
我知道在我们教会中间有很多人都会烹调，而且煮得很好吃。
好似我哋喜乐团契呢，我哋有花姐呢成日都煮嘢俾我哋食，咁我次次都食得好开心嘅。
就像我们喜乐团契中有花姐经常煮饭给大家吃，我每次都吃得很开心。
又或者我哋阿美玲呢，就都经常呢嚟到教会呢煮嘢俾我哋同工食嘅。
或者是美玲也是经常来教会煮东西给我们同工吃。
其实呢，我呢就小学六年班呢就学识咗煮嘢㗎喇。
其实我小学 六年级的时候已经学会煮东西吃了。
但是长大同结咗婚之后呢，我妈呢同我太太呢都将我即係宠坏咗啦。
但长大以及结婚之后，我的妈妈跟太太都把我宠坏了。
因为有他们在这里，我就好像退了休一天，就根本就没有机会煮东西。
因为有他们在，我就好像退休了一样，没有机会煮东西。
我记得二十几年前呢，就我在澳洲读书的时候呢，我就曾经有一次呢就邀请了跟我一起学英文的那些同学仔呢就来我家吃饭。
我还记得二十多年前在澳洲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邀请了跟我一起学英文的同学们来我家做客。
咁我记得我当时咧就煮咗四道嘅菜同埋一锅嘅汤俾同学食。
我记得我当时是煮了四菜一汤给同学们吃。
厉唔厉害啊？
厉害吗？
咁啲同学仔咧就赞我咧，即系啲烹调嘅技术咧就好好啦。咁亦都特别喜欢我煮嘅汤。
我记得当时同学们都称赞我的烹调技术很好，特别喜欢吃我煮的汤。
By the way， 我老婆嗰阵时都系我嘅同学嚟。
顺带一提，我的太太当时也是我的同学。
咁啊，有位日本咧嘅同学咧就同我讲啦，话我以后咧就可以去日本咧就开一个中国餐厅啦。
当时有一位日本的同学还跟我说，我以后可以去日本开中餐厅。
因为我啲汤太好味啊。
因为我的汤煮得太好吃了。
咁啊，当时咧我煮嘅汤咧就系我哋香港人咧最喜欢，亦都系最基本嘅汤啊。
我当时煮的是我们香港人最喜欢最基本的汤。
他好像不是很认同。就是这个红萝卜猪骨汤。
就是这个胡萝卜猪骨汤。
是吧，是吧，我没说错。其实呢，同学仔呢就之所以觉得我的汤好喝呢，就并不是我的烹调技巧很劲。
其实同学们觉得我煮的汤很好喝，不是因为我的烹调技术很好。
是哦。而是因为我加了一种秘密酱料，
而是我加了一种秘密酱料，
有了它呢，这汤呢就一定会变得美味无穷啊。
加了它之后，所有汤都会变得美味无穷
啊。大家都应该估到这种 secret sauce 是什么来的了。
我想大家都想到是什么 secret sauce 了。
是的，就是没错了，就是这个味精了，就是这个某某牌子，香港某某牌子的鸡粉。
对了，就是味精，这个香港的某某牌子的鸡粉。
有了这个 secret sauce 呢，就边个都可以成为这个烹调的高手了。
有了这个 secret sauce，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烹调的高手。
上个礼拜呢，咁亦都是今年的上个礼拜，亦都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
上上个星期，也就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
咁我哋嘅谢姑娘呢，就为我哋预备咗个信息呢，就是关于全福音嘅。
我们谢姑娘为我们准备的信息也是有关于传福音的。
我相信神呢就比我同谢姑娘呢就同感一灵啊。
我相信神让我和谢姑娘同感一灵。
因为神希望我们教会呢今年呢是要多传福音的。
因为神希望我们教会今年多传福音。
上次呢谢姑娘的信息就告诉我们传福音是有几咁的重要。
上次谢姑娘的信息就告诉我们传福音有多么的重要。
鼓励我们多点传福音。
鼓励我们多一点传福音。
而今天呢，我想分享的信息呢，是想给大家知道呢，是怎样传福音才传得更有效。
而我今天想分享的信息，就是让大家知道怎么样传福音才传得更有效果。
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四章呢，有个故事呢，就是耶稣将个福音呢传了给一位呢撒玛利亚妇人。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有一个故事，就是耶稣把福音传给了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
耶稣呢又将他这个传福音的行动呢就比喻为呢就是一个不可缺少，就是生命不可缺少的食物。
而耶稣也把传福音这个行为比喻为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食物。
既然耶稣将传福音呢比喻为人不可以缺少的食物的话呢，那我们怎样可以先可以令到这个传福音呢成为美食呢？
既然耶稣把传福音比喻为人不可缺少的食物，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传福音变为美食呢？
有什么的 secret sauce 秘密酱料呢？
有什么 secret sauce 秘密酱料呢？
今天呢就透过经文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种传福音的秘密酱料。
今天想透过经文分享三种传福音的秘密酱料，
希望呢可以帮我们呢今年呢是将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呢是做好，
希望可以帮助我们把今年传福音的工作做得更好。
第一种呢就是在福音上呢是彼此相合。
第一种就是在福音上彼此相合。
哥林多前书呢对教会来讲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信来的。
哥林多前书对教会而言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书信，
因为其内容是保罗处理教会发生的各种问题，为教会的发展提供很宝贵的教导和指引。
因为它的内容是保罗在处理教会内发生的各种问题，对教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教导跟指引。
我请 Toby 就帮忙读今天的经文，就二章一节。
二章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
从经文的词去看，保罗好像 是要说明一些东西，为自己去说明一些东西，或者是辩解一些东西。
其实从经文的内容用词去看，保罗好像是在为自己说明或者是辩解什么。
其实呢他是这句是重复一章十七节的内容。
其实他这一句是在重复一章十七节的内容。
这个没有 work。帮我按啦，唔该你。要明白佢系要明白点解咁样讲咧，系要了解呢个经文嘅背景嘅。
其实要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讲，是要去了解经文的背景。
在第一章咧，我哋就可以睇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哥林多教会呢是出现了首个重要的问题的。
在第一章我们可以看见哥林多教会出现了第一个重大的问题。
那我们一起呢就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至到十一节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到十一节。
咁啊，经文度讲咧，保罗从呢个哥林多教会嘅人口中咧，就得知到教会中间咧就发生咗呢个纷争嘅。
经文里说，保罗从哥林多教会的人口中得知了教会里出现的纷争。
咁而十二节咧，嗰度咧就接住咧就交代咧，教会纷争系源自于出现咗呢个分党分派。
第十二节就接着说，教会出现了纷争是源于出现了 分党分派。
有些人说自己是属保罗，有些人说自己是属阿波罗，有些人就说属彼得，有些人就说自己属基督。
有些人说自己是属保罗的，有些人说他是属亚波罗的，有些人说他是属彼得的，有些人说他是属基督的。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保罗、阿波罗、彼得、基督，大家除了这个阿波罗之外，其他三个名字应该都很熟了。
保罗、亚波罗、彼得跟基督，大家除了亚波罗这个以外，其他的三个名字应该都很熟悉。
不过呢，阿波罗这个名字呢，其实我相信很多老香港人呢都应该很熟悉的。
亚波罗这个名字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应该很熟悉。
因为呢，阿波罗是一个我们香港以前一个很出名的雪糕的品牌。
因为亚波罗这个是香港以前很有名的一个雪糕的品牌。
以前呢很多的专门店的，但现在好像没晒了。
以前很多专门店的，但现在好像都没落了。
有没有人还见过呢？
有。
哇，这么多，那就是我没见过而已。
那可能只有我没有见过。
圣经里面的阿波罗就一定不是这个雪糕品牌，是不是？
那圣经里的亚波罗当然不是这个雪糕的品牌了。
咁佢系边个咧？
那他是谁呢？
点解有人要讲佢系属于亚波罗嘅咧？
为什么有人会说他是属于亚波罗的呢？
因为咧哥林多教会咧系保罗咧第二次宣教旅行嘅时候咧就建立嘅教会嚟嘅。
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所建立的教会。
咁当佢走咗之后咧，咁亚波罗咧就成为呢个哥林多教会嘅牧者领袖。接住咧，就保罗嘅工作继续咁样去牧养教会。
因为当他走后，亚波罗就成为了哥林多教会的牧者领袖，接了保罗的工作，继续牧养教会。
咁使徒行传十八章同埋十九章其实都有对佢有啲介绍嘅。
使徒行传的第十八跟第十九章也有对他的一些介绍。
咁佢嘅成长咧就喺呢个埃及嘅亚历山大城嘅一个犹太人啦。除咗佢系熟悉旧约圣经之外，
他是成长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除了很熟悉旧约圣经以外，
咁佢同保罗一样都好熟悉呢个希罗世界嘅文化、宗教同埋哲学，有好丰富嘅认识。
他也跟保罗一样，对希罗世界的文化、宗教和哲学都有非常丰富的认识。
另外，彼得又点个名又点解会喺度嘅咧？
另外，彼得的名字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因为佢亦都系佢唔系咁唔系因为佢亦都系呢个哥林多教会嘅牧者，
不是因为他是哥林多教会的牧者，
而系咧佢系十二门徒之一啦，亦都系最早跟随耶稣嘅人。
而是因为他是十二门徒之一，也是最早跟随耶稣的人。
咁究竟哥林多教会嘅信徒点解要分党分派嘅咧？
那为什么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分党分派呢？
是什么导致他们中间呢会起纷争呢？
又是什么导致他们中间起了纷争？
一世纪呢就是一个圣经新约的历史背景来的。
一世纪是圣经新约的历史背景。
那么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就跟这个罗马帝国很多个大城市都一样，在各种各样嘅文化同宗教汇集嘅一个地方嚟。
哥林多这个城市就跟罗马帝国的大城市一样，是各种各样文化跟宗教汇聚的地方。
咁啲人咧，即使系信咗耶稣啊，亦都好多人咧，仍然系将自己原本嘅文化啦、价值观啦，同埋呢个知识啦，就同呢个基督嘅福音咧系混杂咗。
人就算是信了耶稣，也有很多人把他们原本的文化、价值观跟知识与福音去混杂了。
咁当时咧，就有三种嘅思想系影响住社会嘅。
而当时主要是有三种思想影响着社会。
咁第一咧就系呢个受呢个希腊嘅哲学文化影响嘅诺斯底主义。
第一种就是受希腊哲学文化去影响的诺斯底主义。
拥有这种思想的信徒呢就一般都是十分追求于属灵的智慧、或者知识。
拥有这种思想的信徒一般是很追求属灵智慧跟知识的。
他们很轻视肉体和关乎这个属灵的东西，认为是最重要的。
他们轻视肉体并认为属灵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就是肉体情欲、
肉体情欲、
第二就是一个犹太受一个犹太传统影响。
第二个就是受犹太传统影响。
咁信主之后咧，仍然要强调遵守律法同埋行割礼。
信主以后仍然是强调要遵守律法跟行割礼。
咁有呢种思想嘅信徒咧，好多时候都会将耶稣基督嘅救恩咧，就加上好多嘅条件。
拥有这种思想的信徒通常会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再加上很多的条件，
好想突显自己是很虔诚，觉得自己是比其他人更加的圣洁，
很想要凸显自己的虔诚，以及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加的圣洁。
第三种呢就是世俗化。
第三种是世俗化。
拥有这种思想的信徒呢，其实他既想得到救赎的一个恩典，
拥有这种思想的信徒，他既想要得到救赎的恩典，
但又不想呢是过一些跟救恩相称的生活，
但又不想过着跟救恩相称的生活。
咁佢哋部分咧系属于诺斯底主义嘅一啲极端主义者。
他们部分是属于诺斯底主义的极端主义者。
点解叫极端主义者咧？
为什么是极端主义呢？
佢哋轻视呢个肉体情欲噶嘛，系咪？
他们轻视肉体情欲。
但系佢哋系以任意放纵肉体情欲嚟作为呢个轻视呢个肉体嘅方法。
但是他们是以任意放纵肉体情欲来作为轻视肉体的方法，
系咪好极端啊？
是不是很极端呢？
咁个情况就好似呢个廉价恩典咁样，
情况就很像廉价恩典一样。
佢哋只强调自己嘅灵魂我已经得救啦，咁认为咧肉体所犯嘅罪咧系唔会影响呢个已经得救嘅灵魂。
他们只强调自己的灵魂已经得救，并认为肉体所犯的罪并不影响我们已经得救的灵魂。
总而言之咧，哥林多教会信徒咧系十分追求咧各种各样嘅智慧。
总而言之，哥林多信徒是十分追求各样的智慧，
但系咧就令到自己喺呢个福音嘅呢个认知上面咧产生咗好多嘅混乱啊！
但就令自己在福音上的认知产生了很多混乱。
其实我哋今日都要小心啲嘅。
其实我们今天也要小心一点，
因为我哋呢个世代咧系好似当时呢个希罗文化嘅时代。
因为我们现在的世代很像以前希罗文化的世代。
当时呢个世界无论在个科技、军事、文化和宗教都达到最兴盛的时期。
当时的世界无论在科技、军事、文化跟宗教都达到了最兴盛的时期。
啲人咧虽然系接受咗耶稣嘅福音，但系佢系冇放弃到自己信主之前所保留嘅思想同埋价值观。
人虽然接受了耶稣的福音，但是没有放弃自己信主之前所保留的思想和价值观。
我哋系咪都系咁咧？
我们又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咁啊，结果咧就出现咗人同人咧就经常会去比较。
结果就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经常会比较。
表面上咧系分党分派。
表面上是分党分派。
但系背后咧，其实咧系骄傲。是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是聪明和更讨神喜悦的，
但背后其实是骄傲，觉得自己比其他人聪明更讨神的喜悦。
那我们这个世代呢也都是在各方面呢是比过去的世代呢是更先进更强大，
而我们这个世代也是在各方面比过去的世代更先进更强大。
但是我们人呢亦都好似当时即系圣经嘅时代一样，系好容易骄傲。
但我们也像当时圣经的时代一样，容易骄傲，
好容易同人比较，
很容易去跟其他人比较。
所以保罗咧喺第一章嘅回应度咧，佢完全冇解释自己阿波罗、彼得同基督之间有咩分别。
所以保罗在第一章里完全没有去解释自己亚波罗、彼得跟基督之间有什么区别。
保罗提供的解决方法就是告诉大家要回归到神的奥秘，那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
保罗提供的解决方式是告诉大家要一同回归神的奥秘，那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
保罗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是比一切的高大言、比高言大智都更加有用。
保罗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比一切的高言大智更加有用，
这个也是他最初传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福音，
而这也是他最一开始传给哥林多教会的福音。
其实我总共就读神学读了七年，
其实我总共读了神学读了七年，
分别在香港和韩国都读过，也认识两地的同学，
分别在香港跟韩国都读过，也认识了两个地方的同学。
在读神学的期间，大家都会很热衷地去追求不同的神学家的所研究的神学学问。
在读神学的期间，大家都很热衷于追求不同神学家所研究的神学的学问，
也都会读很多的这个神学书籍，
也会读很多神学的书籍。
咁啊，同学之间咧，亦都会追捧一啲咧有名气嘅作者或者神学家。
同学们之间也会追捧一些有名气的作者和神学家。
追求嗰啲有名气牧师嘅讲道。
去追求那些有名气的牧师讲道。
我哋都好似系咁喎。
我们也好像会这样。
不过咧，我当时咧就私下咧就问嗰啲同学咧，咁读圣经嘅习惯，即系佢哋嘅习惯同埋心得啦。
不过当时我也会私下询问同学们他们读圣经的习惯跟心得。
居然咧有好多神学生话俾我听咧，佢哋唔系好积极读圣经嘅。
居然有很多神学生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很积极的去读圣经。
有啲夸张到咧，圣经从头到尾都未读过一次就去读神学啦。
有些更甚至于是连圣经从头到尾都没有读过一遍就去读神学了。
咁有啲同学咧就读信咗几十年咧，佢就话读就系读过几次啫。
也有些同学说他信了几十年，也只是读过几次。
不如而家我都喺呢度问下大家。
不如我在现在也在这里问问大家。
喺过去咧，你信主嘅日子里边，你从头到尾读过圣经一次未咧？
在过去信主的年日里面，你有没有从头到尾读过一次圣经？
啊，唔系跳嚟跳去读嗰只啊？
不是跳来跳去读的那
种，而系从头都未读，
而是从头到尾去读。
咁啊，我就唔叫大家举手啦。
我就不叫大家举手了，
因为我相信呢都好多人应该读过嘅。
我相信应该不少人有读过。
咁啊，但系如果你信主嘅日子已经好耐，咁你又读过圣经几多遍呢？
那如果你信主的日子已经很久了，那你又读过多少遍了呢？
啊，比起个读圣经，你会唔会更加喜欢呢个睇某某作者写嘅属灵书籍呢？
比起读圣经，你又会不会更喜欢看某某作者写的属灵书籍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点解我讲福音，即系传福音嘅第一个 secret source 系呢个喺福音上边相合呢？
为什么我说传福音的第一个 secret source 是在福音上相合呢？
因为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福音的本的内容和本质都不知道，
因为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福音的内容和本质都不知道，
又或者我们各人都是对这个福音的看法是不理解不一致的话，
又或者我们个人对福音的看法和理解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怎样可以一同这样兴旺福音呢？
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一同兴旺福音呢？
哥林多教会在二千多年前是何等重要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在二千多年前是多么重要的教会。
哥林多前后书也都是对后世的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哥林多前后书也对后世的教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这么出名的教会到今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这么有名的教会到今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个城市都变成废墟，
整个城市都变成了废墟。
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这样兴旺福音的话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兴旺福音的话，
我们要一同在福音的真道上面是同心同相合，
我们就要在福音的真道上同心相合。
其实我来这个尖角镇之后呢，我就很欣赏这里对主日学的这个重视的。
其实我来到尖角镇之后，我很欣赏这里对于主日学的重视。
我也都发现这里的信徒呢是对这个参加主日学呢很积极。
我也发现这里的信徒对参加主日学非常的积极。
参加主日学的好处呢，就是可以给我们呢在这个福音的真理上面有共同的学习。
参加主日学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可以在福音的真理上有共同的学习，
也都帮助我们呢在福音的真道上呢是保持一致，
也帮助我们在福音的正道上保持一致。
另外呢，最近呢我和国语团契的十几位弟兄姊妹呢一起每日读圣经。
另外我最近也和国语团契的十几位弟兄姐妹每天一同读圣经。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就少读神学书，就多读圣经。
所以我建议大家少读神学书，多读圣经。
因为呢圣经就是记载耶稣基督福音的书。
因为圣经就是记载耶稣基督福音的书，
没有比圣经更加好的书了，
没有比圣经本身更好的书了。
你写得多好都好，
无论你写得多好，
你没可能写得好过圣经，
你不可能写得比圣经还要好。
今天第二种的 secret source 就是只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
今天第二种的 secret source 是只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
我请 Toby 咧帮我读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
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好啦，咁我想俾大家咧睇一啲短片，大家有心理准备。
我想让大家看一些短片。
大家不知道他做什么。 唔出奇。好，下一个。
你睇咩？
我唔知佢讲咩，我都。
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下一个，继续接住。
我在扫所有祭邪的、所有巫术的、邪术的，我要奉耶稣的名释放他们的自由。我祷告，一切的咒诅要完全的离开。一、二、三 ，out， out， 离开，离开。主啊，神的平安在那里面，神的超自然要在那边。姐妹，我看到你两只手上面有烈火，你要为人家祷告，你是代祷者。所有过去的创伤，所有过去的记忆，因着耶稣的名，今天要完全的离开。看到你的头上。
Do you want a revolution? I'm gonna have Wanda stand up here. Wanda, please.Wanda told us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she cannot have a baby anymore. So I impregnated her with the word of God. I'm going to impregnate everyone with the word of God. You gonna get pregnant with the word of God. You gonna get pregnant with the word of God. You gonna get pregnant with the word of God.
Impregnate. 现在做传道牧师都要跳舞的，真的。
现在做传道牧师要会跳舞。
没停了的。这个是浸礼崇拜，
这是敬礼崇拜。
好了，咁啊，呢啲短片大家睇咗，有冇俾啲内容震惊到
呢？大家看了这些短片，有没有被内容震惊到呢？
或者大家都已经知道呢啲都系存在噶啦？
或者大家已经知道这些、情况会存在？
咁我先唔评论咧对或者错啦。
我先不评论他是对或者错。
咁我先提出一个疑问，就系佢哋所做嘅同耶稣基督嘅福音有咩关联咧？
我只提出一个疑问，就是他们现在所做的跟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什么关联？
啊，刚才我俾大家睇嘅第一个短片咧，就好似系天主教做弥撒嘅时候咧，就向民众咧就洒圣水啊。
刚才给大家看的第一个短片就有点像是天主教做弥撒的时候向民众洒圣水。
咁我俾大家睇嘅就系有啲夸张嘅。
我给大家看的是有点夸张。
咁啊，一般应该唔系咁洒法嘅，即系咁倒法嘅。
一般应该不会是这种洒跟倒的方法。
咁啊，向民众洒圣水其实系出于圣经关于啊洁净同埋祝福嘅教导。
向民众洒圣水其实是出于圣经里对关于圣洁跟祝福的教导。
咁问题系真正嘅洁净同呢个祝福咧，究竟系出于咩嘅咧？
那问题是真正的洁净跟祝福究竟是出于什么呢？
出于水呢？
是出于水吗？
或者是将水祝圣的神父呢？
还是说将水祝圣的神父？
亦或者洁净和祝福是出于钉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宝血呢？
还是真正的圣洁和祝福是出于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宝血呢？
第二和第三个短片呢，大概就是现在被称为这个灵恩派的教会。
第二和第三个短片大概是现在被称为灵恩派的教会。
其实我很久之前都参加过灵恩的教会。
其实我很久以前也参加过灵恩的教会。
影片中那些祈求圣灵降临和医治呢释放的都是那些行为来的。
影片中的行为都是一些祈求圣灵降临跟医治释放的行为。
咁本身圣灵降临同埋神迹医治咧，都系圣经里边有记载嘅，系咪？
本身圣灵降临和神迹医治都是圣经里有记载的。
咁但系究竟圣灵系边个咧？圣灵主要嘅工作系乜嘢咧？
但其实圣灵是谁呢？圣灵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唔通圣灵系为人民服务嘅？
难道圣灵是为人民服务的吗？
是听基督徒的指挥的吗？
还是听基督徒的指挥？
那我们一起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
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
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耶稣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他来是要作耶稣基督的见证，
他来是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令人可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
就是让人可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
圣灵不是服役的天使来的，
圣灵不是服役的天使，
他绝对不会接受我们的指挥和为我们服务，
他绝对不会接受我们的指挥跟为我们服务。
第四和第五个影片呢，就是现今美国那些很流行的大型教会他们的主日崇拜和一个浸礼崇拜的情况。
第四跟第五个影片是现在美国很流行的大型教会他们主日崇拜跟敬礼的情况。
我想我永远都没本事做那里的传道的，
我想我永远也没有本事做那边的传道。
我不懂在一个台上搭下搭下这样，
我不会在这个台上这样去动、
影片是、这种影片是很多很夸张的，
这种影片还有很多很夸张的。
那我的疑问呢，就是主日崇拜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的疑问就是主日崇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焦点又在哪里呢？
焦点在哪里？
神是不是喜欢那些呢？
神会对这些喜悦吗？
那我们一起看这个《使徒行传》20:7，
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20:7。
这个经文是最早有记录初期教会信徒在7日的第一日，也是星期日，就聚集一起就抹饼听到的证明。
这个经文是最早记录了初期教会信徒在7日里的第一天，也就是星期日聚集一起掰饼听到的证明。
大家知不知道7日的第一日是有什么特别呢？
大家知道7天里面的第一天有什么特别吗？
应该知道的，大家
应该要知道的，大家。
那么7日第一日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啦。
7日里的第一天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
基督教为什么主日有崇拜呢？就是因为纪念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牺牲和复活。
基督教为什么在主日有崇拜？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牺牲与复活。
今天经文的二节，
经文的第二节
、而且呢，保罗用了一个很肯定的语气呢，说呢他是不知道任何事，只是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
保罗用了一个很绝对的语气去说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
保罗这样说是不是代表他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教导呢，由始至终都只是关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没有其他教导呢？
保罗这样说是不是代表他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从始至终都只有关于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没有别的教导吗？
有没有人看圣经呢，就是这样字面这样去理解的？
有没有看圣经是这样按字面去理解的？
就好像马太福音5章，耶稣说你的右边脸被人打了，你左边脸都被人打了。
就好像马太福音5章里耶稣说你的右脸被打了，那你的左脸要伸去给别人打。
耶稣真的叫我们两边脸都被人打吗？
耶稣真的是让我们两边脸都要被人打吗？
还是他在要求我们不要报仇呢？
还是他在要求我们不要报复？
保罗对教会的教导当然是包罗万有啦。
保罗对教会的教导当然是包罗万有。
新约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他写的。
新约差不多超过三分之一都是他写的。
保罗这样讲是告诉我们知道所有的教导中只有一样东西是最重要的。
保罗这样说是在教导我们，跟我们说所有教导里面唯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就是耶稣基督 同他钉十字架的事，
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
因为这个才是福音的内容的真正的核心，
因为这才是福音内容真正的核心。
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信徒分党结派，
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信徒分党结派，
各自有各自讲的一套，
各自有各自的说法。
大家不要以为当中有些人说自己是属保罗派，那些人就真的遵循保罗的教导。
大家不要觉得有些人说自己是属保罗派的，就真的他们会去遵从保罗的教导。
还有些人说自己是属基督的，就我们就以为他真的按照基督的吩咐生活。
还有一些人说自己是属基督的，我们就真的以为他会按照基督的吩咐去生活。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保罗就不用骂他们，也都不需要写信给他们。
如果真的是那样，保罗也不用骂他们，不用写信给他们。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其实今天我们 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内容又有多少了解呢？
其实我们今天对于耶稣基督福音的内容又有多少了解呢？
如果我叫大家今天向一位朋友传福音，你会传讲的福音内容是什么呢？
如果现在叫大家向一位朋友传福音，你会讲什么福音内容呢？
会不会是这些呢？麻烦，
会不会是这些呢？
信耶稣得永生，
信耶稣得永生。
信耶稣是不是为了得永生而信耶稣的呢？
信耶稣是不是为了得永生才信呢？
信耶稣得祝福，
信耶稣得祝福。
信耶稣是不是为了得到健康和财富的呢？
信耶稣又是不是为了得着健康跟财富呢？
信耶稣就罪得赦免，
信耶稣罪得赦免。
信耶稣是为了自己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在神面前成为义人。
信耶稣是不是为了自己的罪得到赦免，在神面前成为义人？
我想问大家，你所理解的又或者你所传的福音是哪一种呢？
我想问大家，你所理解的你所传的福音是哪一种呢？
首先，信耶稣得永生本身是对的。
首先，信耶稣得永生本身是对的，
是每一个信主的人的盼望，
是每一个信主的人的盼望。
信耶稣得健康和财富也都是所有人的盼望和祈祷的内容之一。
信耶稣得健康跟财富也是所有人的盼望，也是祷告的内容之一。
有谁不喜欢健康财富的？
谁不喜欢健康和财富呢？
我都喜欢啦，
我也喜欢。
那耶稣为什么要钉死十字架先？
但耶稣为什么要钉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什么要三天之后复活呢？
又为什么三天之后要复活？
难道是为了今生要赐给我们健康和财富？
难道是为了今生要赐给我们健康和财富？
所以他要复活了。
所以他要复活。
可惜不是咯。
可惜不是。
今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审判面前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的。
我们今生所拥有的一切，在有一天面对神的审判时，都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对了，没有任何的影响，
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唯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令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才可以得到解决的。
唯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能使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罪得到解决。
难道这个就不是福音真正的重点吗？
难道这个不是福音真正的重点吗？
所以我第二个福音传福音的秘密酱料就是只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
所以第二个传福音的秘密酱料就是只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
第三种了，
第三种，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重要，就是这个倚靠圣灵的大能，
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倚靠圣灵的大能。
我请 Toby 就为我们读今天经文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三至五节，
请听我来念。哥林多前书二章三到第五节，我在你们那里时，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委婉智慧的言语，而是以圣灵的大能来证明，为要使你们的信不靠着人的智慧，而是靠着神的大能。
保罗在三节那里就将自己就压到很低很低一个姿态，那是为什么呢？
保罗在第三节的话把自己的姿态压得很低很低，那是为什么呢？
软弱惧怕战战兢兢，
软弱惧怕战战兢兢，
这三个形容词究竟保罗是在哪个的面前表现得这么卑微呢？
这三个形容词到底保罗是在谁的面前表现得如此的卑微？
如果我告诉大家，我在太太面前是软弱惧怕战战兢兢，
如果我对大家说我在太太面前是软弱惧怕和战战兢兢，
大家肯定会想许传道在太太面前都很弱啫，
那大家就会想许传道在太太面前很弱，
太太都真的很有威严啦，
那太太很有威严，
这个都是事实来的，
这也是事实来的，
我太太都是很有威严的，
我太太很有威严，
结婚越来就威严就越大的了，
结婚越久她威严越大。
究竟保罗是在哪个面前示弱的呢？
那保罗究竟是在谁面前示弱呢？
他是究竟惧怕哪个呢？
他在惧怕谁呢？
点解要战战兢兢先？
为什么要战战兢兢呢？
唔通系哥林多教会信徒面前要示弱咩？
难道他会需要在哥林多教会信徒面前示弱吗？
咁啊，如果大家觉得系嘅，举手。
大家觉得如果是的话，就举手。
即系佢对象就系哥林多教会啲信徒啦。
他的对象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也冇人举手啊。
没有人举手。
咁我哋一齐睇呢个腓立比书三章八节。
我们一起看腓立比书三章八节。
咁大家睇啊，保罗将世上一切都系视为咩啊？粪土啊！
大家看，
大家都唔会好用呢个字，好粗鄙系嘛？
大家看保罗，
即系我唔想用嗰个字讲出嚟，即系粪土比较文雅啲。
大家看保罗把世上的一切都视为粪土，就是比较粗鲁的一个字。
保罗需要喺人面前示弱嘅咩？
保罗需要在人面前示弱吗？
世上只有一件事，保罗认为系重视同埋宝贵嘅啫。
世上只有一件事，保罗认为是很重要跟宝贵的，
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
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
认识主耶稣基督就等同认识福音。
认识主耶稣基督就等同于认识福音。
其实今日的经文一至到五节都是在这里讲明保罗最初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向他们所传的福音究竟是怎样的福音。
其实今天经文第一到第五节都是在讲保罗起初建立哥林多教会时所向他们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音。
从三到五节的内容看，保罗的卑微是指跟他在神大能的福音面前他所持有的一个态度。
从第三到第五节的内容去看，保罗的卑微是指在神大能的福音面前所持有的态度。
因为这个福音不是靠保罗的智慧、聪明或者能力去令到这个哥林哥教会的人相信。
因为这个福音不是靠着保罗的智慧、聪明或者能力令哥林多教会的人去相信。
保罗是福音是神藉着圣灵在人心里面的大能的工作的和成就来的。
福音是借着圣灵在人的心里大能的工作去成就的。
我再简单一点这样讲，神虽然是叫我们去传福音，
我再简单一点去讲，神虽然是叫我们去传福音，
但是令到一个人能够真心这样去相信耶稣，其实一点都不关我的事。
但让一个人真心的去相信耶稣，其实完全跟我们无关，
我们只是工具来的。
我们只是工具。
真正令到人相信主是圣灵，
真正让人去相信主的是圣灵，
是出于神大能的拣选，
是出于神大能的拣选。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今天我分享给大家的三种秘密酱料，虽然是能够帮我们传福音传得好一点的方法。
今天我所分享给大家的三种秘密酱料，虽然是能够帮助我们把传福音的使命做得更好的方法，
但是前提呢都要需要我们是真心这样去想传福音先好起到作用。
但前提还是需要我们真心的去想要传福音才会起作用。
今年我们教会的目标是没变的，跟去年一样呢，就是这个彼此同心拓展神家。
今年我们教会的目标还是跟去年一样，就是彼此同心拓展神家。
所以如果我们愿意一起担起这个福音的使命呢，
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担起福音的使命，
那我就鼓励大家为今年定下这个传福音的目标。
那我就鼓励大家定下今年传福音的目标，
每人带一个信主，
每人带一个人信主，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吗？
定一个目标，每人带一个。
定一个目标，每人带一个。
咁啊，而家已经到咗一定要即系实践大使命嘅时候噶啦。
现在已经到了一定要去实践大使命的时候了。
只要我哋努力咁样去传，
只要我们努力去传，
彼此同心，
彼此同心，
净系传耶稣基督嘅十字架，
只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同埋依靠圣灵嘅大能。
和倚靠圣灵的大能。
我相信2026年底呢，我们教会一定比现在更加兴旺和团结的。
我相信到2026年的年底，我们的教会一定比现在更兴旺更团结。
我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用普通话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拣选我们认识你的那位主，我们可以认识你是完全是你恩典你大能的拣选。 主啊，求你让我们这群是你拣选的子民能够明白福音，能够明白福音的大能和宝贵，就好像保罗看福音为最宝贵的事一样。主啊，让我们今年可以彼此在福音上面相合，我们只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我们依靠圣灵你赐给我们的能力智慧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年我们都可以将福音传给最少一位的朋友。主啊，让我们这个目标在你里面能够成就。主啊，这样子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